天刚说了啊，我们学的一些还算是比较基础的一些真理，关于爱心啊，虽然基础但不一定简单，虽然基础不一定简单。好，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你周边的人，左眼你可以前后看一下，你旁边坐的是谁，你前后坐的是谁，然后知道天主要你爱他，一下子你就明白什么叫不简单了，对不对？也不一定，可能你想的哇这人很好爱，对不对？但有可能你想的哇这山可难爬了，对不对？虽然基础不一定简单。你说我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你说为什么你说不简单，我觉得爱人彼此相爱这个概念难在于两个主要这个因素。第一个因素就是因为我们不懂什么是爱。你说牧师你真的吗？你说我们要彼此相爱，谁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啊，谁不知道什么是爱啊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知道，实际上我们并不都知道。是虽然这个是基础的，但是我们也要明白他对我们的要求到底是什么。我们可以说爱，那如果我对爱的理解是有误的，在爱的这种概念上是不符合圣经的，那我能爱弟兄吗？我是不能爱的。经常我们会以社会这种爱人的方式来互相爱弟兄，但这是错的。主告诉我们爱是什么，我们要以圣经的爱的标准来爱弟兄，那这个就有点难了。可能你在想，牧师你谁不知道什么是爱，对不对？我们哎呀很多例子，比如说我们母亲之爱，非常伟大的东西，这不就是很自然的吗？这是大部分人的思想，母亲爱孩子是很自然的，但圣经说不是。有事吗？圣经告诉我们在教会，他说需要老姊妹，有智慧的姊妹们教导年幼的妇人怎么样爱她的丈夫，怎么样爱她的孩子。那按照这个圣经来说，难道这个幼年的妇人不知道吗？圣经说她不知道，她说必须有人教她。你说这个牧师我不太信了，哪里有母亲不会爱孩子呀？那我就举一个例子吧，大家翻到箴言13:24，箴言13:24，箴言23:24这样说：不忍永仗大儿子的，倒是怎么样？恨我儿子。疼爱儿子的专心，他说恨我儿子的心专心，必专心怎么样肚子了他。他说一个爱他儿子的母亲会怎么样专心责打毒责他，毒责他。那这意思是什么？这意思按照圣经的标准，很多母亲说我舍不得打我的孩子，我太爱他了。不好意思，你不爱你的孩子，你要爱你的孩子你就打他了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们实际上我们说哎呀这个牧师我会爱，你不会爱。如果你会爱，你会遵守关于爱的这种规矩。你说为什么？为什么是这样子？圣经在箴言23:14，他说你若用这样责打他，可以救他的灵魂不堕落阴间。我跟你说一个打孩子的不打孩子的区别，你打你的孩子使他顺服主顺服你，他长大的时候他比信主比相信圣经的话。但是你不打，圣经告诉我们他要怎么样，很大的可能性他要落地狱了。 问你哪一个父母是爱他的孩子呢？是打的还是不打的？好，我跟你说，母亲之爱这个很伟大。如果你母亲不打你，他的爱还达不到圣经的标准。你说，哦，这个好狠呐，这是圣经的教训。所以你说，牧师啊，我们彼此相爱，这个非常简单。不，我们需要明白爱是什么，才能彼此相爱。我们这个也明白。实际上，另外一个咱们可以举的例子，这个也不用说太多了。关键在这方面，我们应该都挺相同。但是我们总会有人想说这个，大家总会说我们这个基督徒，我们要互相相爱的，我们要相爱。那么这个意味着什么？这个意味着我们要包容所有的这个错谬的教义和所有的价限之，我们都要爱他，无论他信什么，无论他如何理解圣经，无论怎么着，我们都要包容，都要宽容，都要爱他。这是我们彼此相爱的命令吗？但圣经不是这样说的。圣经在格林多前书13:6怎么说？他说：“爱是不喜欢非议。”爱，他说只喜欢真理。所以爱是什么？真正的爱是不喜悦非议的，只喜欢什么？真理。好，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特别包容的人，他说啊，什么都包容，我不说这个，我不说那个，我们包容，互相包容，包容到什么程度？把天主的话毁掉？不好意思，这不是爱了。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爱，对不对？所以实际上就简单说呀，如果我们要彼此相爱，我们需要首先明白爱是什么。爱是什么，这个很重要。那这个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有讲解。没有一个人觉得啊，我明白，我完全彻底能够明白爱和爱的深处，我可以借着我的生命去把它写明出来。我们都得学习，我们都得进步。我们都得向耶稣基督学习。基督什么是爱？你教教我，让我一边适用在我的生活当中。我们要学习爱是什么。那爱另外一个，就是爱人困难的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有情欲和自私。我们有情欲和自私。简单说，爱是一种牺牲的动作。它不仅仅是一种感情啊，甚至他没有感情也能爱人。爱与自我就没有一点关系了。因此圣经中你的情欲和你心里的爱是两个对立的概念。圣经是这样子，你要不属于情欲的，你要不就能爱人。你不能同时属于情欲和爱人，这两个不可能同时发生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情欲都是什么？我我我我我，然后爱是什么？别人别人别人别人，把别人放在自己之上，这是爱。那我们每个人有情欲吗？你说牧师你有情欲吗？我有。那我的情欲是做什么？它是阻挡我的爱心。你的情欲也是阻挡你的爱心。因此如果我们属于情欲，我们不能遵守主彼此相爱的这样命令，给我们的命令。加拉太书5:13，圣经这样说，他说：弟兄们，你们蒙召的能自助，绝不能将自主的好处当做什么放这个从情欲的机会，只要用爱心互相服侍，互相服侍。他说你不要用你在耶稣基督得到了新的这个自由权了，你可以选择服侍主，你可以做你现在自主的嘛，你可以做决定了。好了，之前你只是捆绑给罪了，你除了犯罪你不能做别的事情，现在你有权利了。他说不能用你的权利做什么？放纵情欲，应该用它怎么样爱人。你看到它对立的关系吗？要不就是用它放纵情欲，要不就是爱人，这两个是对立的，不可两个同时都做。所以如果你要过一个自我生活，你不会爱人，那这个问题就出现了。大部分的人他爱人是什么？ 如果我能不放弃自己，然后为别人做一点什么，我愿意。但这个不叫爱。好，这不叫爱。他是，大部分的人其实他爱人也是自私。比如说，我们在社会中看到的爱人的人，都是为了得到什么才爱人，或者说因为别人爱他，他才爱他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是一种反应，就意思是：好，你爱我，那我爱你；你啥时候不爱我，我怎么样？我不爱你了。它不是圣经中的爱。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主题经文吧。咱们看见第一件事情是相爱的命令，相爱的命令，4章7节，亲爱的弟兄，你们应当彼此相爱。很简单，第七节，彼此相爱。约翰其实在约翰一书已经说了2次，一个在2章，一个在3章，叫我们彼此相爱。比如说3章11节，他这样说：“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这就是我们从起初所听见的誓语。”好，他说什么？我们应该怎么样？彼此相爱，应当这个知道我们有义务，这是天主给我们的命令。但这个命令不是约翰自己的，这不是什么新的命令。这个很重要。这个也是约翰在他第二封书信，就是约翰二书说的意思。约翰二书第5节，他说：“贵妇啊，他说我现在劝你，我们大家应当彼此相爱。我写与你的不是新命令，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。什么叫从起初所受的命令？这个也是常见的，在教会这个和使徒书信里面，我们起初所受的。犹大书第3节，我们为起初所受的真理而战，对不对？就这种从起初所受的，这是指的什么？这是指的耶稣基督说的。他的意思是，爱的命令不是我给你的，是耶稣基督自己给的。好，在哪里呢？在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，这个约翰福音也是同一个约翰写的。好，所以他很清楚，哈，这个命令是从哪里来的。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，他说：“我们赐给你们一条新，我这是耶稣说话，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，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这耶稣才在说话，你们应当怎样爱。”怎样相爱？35节，你们若彼此相爱，众人就因此可以知道你是我的门徒。在这里，他把彼此相爱的概念作为门徒的标准了。他这个是让你知道，别人会看见，哇，他们都是这样彼此相爱，他们应该与耶稣有关系的，他们是耶稣的门徒。那我们发现，遵守这个命令，其实在见证我们救赎的一个作用，它是在见证一个事情，什么事情？我们与基督有关系。在约翰一书2章9到11节，他说：“人若说自己在光明里，却恨恶他的弟兄，他还是在黑暗里。凡爱弟兄的，就是住在光明中，没有世人跌倒。”那这里我们其实虽然还没到这个地方，但这里还告诉我们爱的一个特征，它是考虑弟兄的属灵状况，不叫他跌倒。他不是考虑自己的，我能不能撑着自己的良心做这个事情，我还得考虑我的弟兄会怎么样。有意思是，哎，我今天不来聚会，或者我今天做这个事情会如何影响我的弟兄？会给他们一个好榜样吗？会使他们跌倒吗？会教他们看我所做的事情说，哇，这你看他都做了。11节，他说：“凡恨我弟兄的，就是住在黑暗里，行在黑暗里，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因为黑暗叫他们眼睛瞎了。”所以我们爱弟兄的心证明什么？证明是我们与基督有关系了。在约翰一书3章14节，他说：“我们既爱弟兄，便晓得自己已经出死入生。”好，怎么知道你重生了？怎么知道你得了基督的生命呢？ 你爱不爱弟兄？不爱弟兄的就仍在死中了。好，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一个命令，这个命令是从耶稣基督来了，不是使徒约翰给的，是耶稣基督亲自给的，说爱我，就是因为我爱你们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与我有关系的就会爱他弟兄。这个比较有意思，这是第一，相爱的命令。那我们看第二，相爱的这个基础，相爱的基础在约翰一书四章七到八节，他说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，注意这个因为这两个字，因为关系，因果关系，爱是从天主那里来的，凡爱人的都是 与天主而生，都是有天主而生，也认识天主。八戒说不爱人的就不认识天主，因为天主就是爱。好，这个与我们之前刚看的那几个经文很像了哈。首先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天主是爱，这意思不是天主有爱，也不是天主爱我们，这两句话与天主是爱不是一样的。他的意思是天主就是爱。你会发现天主的本性，他的本性比较特殊。包括我们发现我们可以说天主是什么，圣经经常说，我们可以学习圣经中有很多说天主是，好，他说天主是爱，天主是光等等，在他毫无黑暗嘛。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在生命中要有这种属灵的这种阳光，那我们必须与他有关系，因为他就是。这说明什么？我们不能塑造爱心，没有善债版，没有真正的，只有善债版可以这样说，没有真正的在耶稣之外有爱心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天主就是他，与天主有关系就与爱有关系，与天主没关系就与爱无关系。好，这很重要，这很重要。这个我觉得在十六节他也许能帮我们理解这个概念啊，在第十六节，十六节这样说，他说天主爱我们的爱我们也知道也信，天主就是爱，凡有爱心的就在天主里面，天主也在他里面。他这里告诉我们爱的基础就是天主自己。那我们现在有许多山寨爱嘛，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客气与礼貌，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人情，各种各样的事情，大家会说哦，这个应该就是爱心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真正的爱心只有一个来源，就是天主，只有一个基础，就是他，和与他无关系就与爱无关系。你说，牧师，我不能接受这个。那你可能还与基督的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。当你认识耶稣基督的爱和他的深度，你会发现周边的这些都是虚的，都是虚的。爱是耶稣借着圣灵，天主借着圣灵机关在我们心中的。其实如果我们学习圣经，我们发现他把这个爱和爱心、慈爱、仁爱这种概念说是圣灵的果子。你说什么意思？在这个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，他把圣灵的果子告诉我们。圣灵的果子是什么？圣灵的果子是被圣灵引导的人必结的果子。好，而且我们要注意，圣灵的果子这个果子不是复数，它是单数。意思是我们不是说好，我今天要做仁爱的人，我今天要做这个怜悯的人、慈爱的人，或者等等，我不是这样子。意思是被圣灵充满的、被圣灵引导的，他这些特征都会有的。它是一个果子。那我们发现他这里写得很清楚，在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，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仁爱、慈悲、善良、忠心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 那么他的意思是天主是爱，那如果与天主有关系就有了爱。圣经说我们如何与天主的关系，他说他，我们刚刚说了，他把圣灵放在我们心中，做我们与他有关系的凭据，他的圣灵教我们怎么样活出他的爱来，活出他的爱来。我觉得很有意思，我们读到圣灵的果子，如果你看我们主题经文的这个约翰福音四章，你看一下约翰一书四章，你看一下十三节，如果你往后，他还是在讲爱嘛，因为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实际上他也在提爱嘛，但是在十一节之后，他在十二十三节说什么，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天主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天主就常在我们心里，我们爱天主的爱也完全在我心里。好，十三节，天主赐给我们什么？圣灵。你发现在我们主题经文中他也提了圣灵，也把圣灵与爱心的关系连接起来了，这很重要，说明什么？说明爱的基础不由于自己，我不能与天主关系远同时很有爱心，我不能拒绝圣灵， 我不能说是没有圣灵居住然后心中充满爱心，不可能的。唯一的办法就是顺从圣灵，顺从圣灵。你说我们彼此相爱，那有一个前提，就是我们必须顺从圣灵，这个与我们之前说情欲与爱的这个对立的关系。因为你发现什么，我们属于情欲，就我们顺服情欲就不再顺服圣灵，明白吗？因此我们选择顺服情欲，我们做什么，我们离爱越来越远了，越来越远了，越来越远了。但是如果我们服从圣灵，我们顺从他，让他充满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发现什么，突然我有了爱了。这爱是从哪里？不是由于自己，是天主来的，因为天主就是爱，这是他表达的意思。第三，我们要看相爱的心智，相爱的心智性质。在四章的九到十节，他这样说，天主差遣他的独生子降世，是我们靠他得生。他说在这世上他显出天主爱我们了。世界说我们没有爱天主，天主却爱我们，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赎罪，这就是爱了。好，他在这里告诉我们爱是的，其实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性质，我们可以说定义啊。他把这个爱给我们完全的给表达。注意他在九节说什么，他怎么样把爱显出来了。好，他显明爱，所以这个是爱的真正特征。圣经教导我们基督的爱很特殊。一般我们说爱，我们是指的两个人互相有一种感情嘛，咱们有感情的，可能这个感情能深一些就叫爱了嘛。然后我们会说一些非常无知的话，像我陷入爱河了啊，我陷到里面，我落到里面去了，就跟我没关系了，对不对？我掉进去了，我掉进去了。但是我们不能陷入爱中。我问你，天主也是陷入救我们的这个事物中嘛？哎呀，不得不，哎呀，嗡，突然进去了，哎呀，没想到就，哎呦，突然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这什么发生了？不是这样的，并不是这样子。首先，我们可以看到爱的第一个特征，就是真正的爱，它必须是故意的，而必须是凭着意志的。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这个爱的表现，最大爱的表现来看出来，这个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天主选择爱人，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，就是其实在创造人之前他都知道，我要造人，我要爱人，人要犯罪，我要救他。这个很有意思，有时间你可以看彼得前书，他就说了，在他创造世界之前，他已经选了耶稣基督做人的赎罪祭，赎人的罪。 我们相爱，弟兄，也是如此。如果我们不决定要互相相爱，我们不会有一天偶然开始爱弟兄们、姊妹们。我们必须从我们意志上开始显出爱来。婚姻关系也是如此。我们说夫妻俩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决定，不是一个感情。在我们立约结婚也是这样的，我在做决定。我在做决定。这个必须存在。彼得前书1:22，实际上他把爱心，彼此爱弟兄的心，他说是从顺从真理的心出来的，意思是什么？他是通过意志的，我们的思想。你看一下这个彼得前书1:22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他说，你们既靠着圣灵顺从真理，洁净自己的心，能真诚爱弟兄。好，这里我们又看到什么？与顺从圣灵连接起来了。但是我要你注意什么？你们借着圣灵顺从什么？真理。那真理需要，真理不是一种感情，它是需要过脑子的东西，需要有意志。哦，这是真理，这是对的，我要服从他，我要按照他过日子。这个不是偶然的，这是人做的决定，我就要这样过日子。好，这样的人才能怎么样？才能真诚的爱弟兄，不是一种哦，大家好，我好，我们都好，然后呢，我过我的日子啊，然后呢，不想着就会，哎，突然了，你看，哎呀，我多么的有爱，不会这样，不会这样子。我们从主的真理，我们听主的命令，我们故意的去爱我们的弟兄姊妹，这才是爱。真正的爱是故意的，它是凭着意志的而有的。好，第二个特征，真正的爱，它会有外在的表现。这个我们可以在4:9看得清楚，天主差遣他的独生子降世，使我们靠着他得生，在这世上显出天主爱我们来。问你，他差遣耶稣基督之前，他爱我们吗？爱。但是爱总会有什么表现？总会有表现。那除了耶稣基督之前，有各种各样的表现。但是最大的表现就是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这个事情。好，这个我就想到我爸老举的一个农村的例子。他说他小时候认识一个夫妇，老夫妻都80多岁了嘛，然后呢，他们坐在家里，然后那个老太太就开始说那个。他老先生说，你怎么不告诉我你爱我，你怎么不表达你的爱情，对不对？你爱我吗？然后那个老丈夫就说，媳妇儿，我们结婚那一天我都跟你说我爱你，我要是改变主意我就会告诉你的，对不对？其实他说的也不太对啊。如果我们爱，我们爱也会有表现，对不对？他必有表现。那这个表现不一定是也会有不同的表现，就是人表达他的爱也会有不同的方式啊，他不是一种好，这是爱，这是爱生产的一种概念，爱是不一样的，他的表现也是不同的。有可能是接着鼓励，有可能是接着责备，有可能是一些简单的，哎呀，我们吃个饭呀，或者说跟你聊天，或者说关心你的事情，为你祷告，各种各样的表现，但是它必须有表现，没有表现就没有爱嘛。实际上，早晚必有表现。那真正的爱是牺牲的爱啊，这是第三个特征，是牺牲的爱。好，4:10。在这里他说，我们没有爱天主，天主却爱我们，差遣他的儿子。 为我们赎罪，这就是爱了。好，有几件事情我们需要注意的。第一，我们不是先爱主，主是先爱我们的。好，总会有人说他不爱我了，所以我不能爱他，这是错的。你会难吗？有可能。就你爱一个不爱你的人会难吗？挺难的。我最近讲过何西亚书嘛，而我们读过歌里的时候读过何西亚，我在想我最近为什么感觉谈过这个问题。我们几个弟兄在家歌里的时候还读过这个何西亚书。何西亚书就是这个故事，主让他的先知娶一个妓女为妻，妓女不忠心他，每一次不忠心他，他还会去找他，然后出他的暑假，为了把他那个救回来。每一次都是这样，救回来，救回来。耶稣天主说什么？这就是我。你说爱这样的人难吗？难。但这就是牺牲的爱吧。你说那个人太难了。太难爱了，我不能爱那种人。不好意思，你都忘了在主面前你是那种人，甚至你是比那种人还邪恶的那种人。但主爱了你，他是牺牲的爱，牺牲的爱。天主的爱是牺牲的爱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，非常非常重要。他有具体的行动，而且这个行动在圣经中都是以牺牲为主题的。比如说我们所知道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天主怜爱世人，好，他没有停，他继续说，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。看见了吗？他的爱有了清楚的具体的表达，这个表达就是牺牲。我再给你举个例子，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，你们做丈夫的也当疼爱你的妻子，正如什么？基督疼爱教会，曾为教会舍命。好，他说基督如何爱教会，如教会舍命。你作为丈夫应该如何爱你的妻子，如同基督一样。意思是真正的爱是牺牲的爱，舍命的爱。你说这个在丈夫妻子关系之间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真的要这样爱人吗？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可以知何为爱。我们应当为什么？
弟兄
舍命。人若有世上的资财，看见兄弟缺乏穷乏，却不开连续的心，怎能说存爱天主的心呢？哎呦，你说真的要这样的愿意有心动的甚至牺牲的爱心吗？必须有，必须有。那我们再思考这个爱心的问题，我们说彼此相爱，天主对爱的标准是很高的呀。他不是打招呼，不是礼貌，而是牺牲的。那我要大家想一想，我们第四最后一点我们就结束了，就什么叫我们爱的引用。好，我们说这么多关于爱和爱的定义，爱的这个性质，关于它的基础，到底这样应该怎么影响我们？应该如何影响我们？首先我们要考虑我们是否有对弟兄姊妹，对信主的人有这样的爱心没有。好，在这个四章十一节，他说，亲爱的弟兄，天主既如此爱我们，我们业，看见这个业字，应当彼此相爱。意思是我们的爱的性质与基督爱我们的性质应该没有区别。 哦，那我们考虑一下这个。那这个需要我们做什么？这个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在爱中成长。我是包括自己在学习这一段时候，我觉得在这方面我做的也不够多，明显的不够多。因为我要爱像基督爱人一样。那首先我们要做什么？我觉得第一，我们要学习如何爱人。我们要学习如何爱人。因为我刚说好，我们的标准是基督为榜样的嘛。那基督是如何爱人的？我们要学习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如果为了时间缘故我们不看嘛，但是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，他告诉我们，圣灵可以教导我们。保罗说：“我不用告诉你关于彼此相爱的这个事情，因为圣灵在教训你们。”就意思是我们彼此这个相爱，其实它可以来自一个顺服圣灵的心，顺服圣灵，圣灵自己会指教我们怎么去爱人。但圣经也有这样的一个命令，就是在这个帖撒罗尼迦三章十二节，他说：“有愿主教你们的爱心充足有余。”意思是不简简单单的有一点爱心，而且充满这样的爱，而且这个爱是充足有余的，感觉是像一个杯子一样充满了，然后还在倒水，然后这个水都在往边上流的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这种概念，能够彼此相爱并爱众人如我们爱你们一般。在这里保罗甘用自己做例子，而你记得我们是怎么爱你的。有的时候作为像我们这样比较不一定最聪明的人，也不一定是特别的愿意听圣灵的所有的感动，还不太会，还很多事情我们不懂，我们自己对圣经也不了解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怎么样去学习爱心？你可以学习主给你的属灵的领导，你可以学习他们的爱心，明白什么是爱心。好，这就是他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意思。但爱心是什么？爱心就是愿意向别人打开自己的心怀。你说这个难吗？我感觉有的人来说挺难的。你对一个人他不一定有纯粹的纯净的目的，然后你爱他，这挺难的了。你看一下这个罗马书十五章，然后我再举基督的一个例子。十五章七节，他说：“因此你们应当彼此做什么？接纳，如基督接纳你们。”那爱心需要什么？彼此啊，相爱需要一个接纳的心。这并不是说接纳你所做的，你过的日子的方式，你违背天主的行为，而是接纳你为弟兄。好，我姊妹，我想的耶稣基督那样的一个心，人来得医治的时候，都是存着不精粹、不纯的目的来找他了，想得医治，想活自己的生活，然后主治他们的病，看他们如没有牧羊人的羊一般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怜悯他们。经常我们在家里，我们讨论服侍别人的时候，经常会提出的问题是：我不喜欢人利用我，利用我们的家庭。但我有一个问题，你不觉得耶稣基督被利用了吗？他经常被利用。他经常被利用，但这个需要我们做什么？需要我们圣经告这个世俗的这个道理会告诉我们，你要控制你的心，你的爱心呢很稀少，你应该很仔细的去放开爱心，向人爱人，这样才对吗？ 因为要不然你太容易受伤了。这是很自私，这非常自私，这个和我们耶稣基督还没有任何关系，没有任何关系。一个自私的人不会愿意放开心怀去爱别人，就是这样子，他不会愿意的，他不会愿意的。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再考虑自己的爱心，你愿意放开自己心怀，你愿意去爱别人吗？你说我不认识他，我谁他谁什么他谁都不是，对不对？就来了教会来了那么多几次，那你爱他吧，像基督爱你一样。那在弟兄姊妹之间，其实如果我们再看那个罗马书这个十五章七节嘛，与基督接纳你们一样。刚才看的帖撒罗尼迦三章十五节，他说秉爱众人，就刚才看的不仅仅是信主的，我们的爱应该牵扯到不信主的人。但这个爱呢，真正的爱它也需要我们做什么？需要我们开始做诚实的人，这个就有点麻烦了。你知道爱需要诚实为基础吗？这个我们都会啊，连社会的人都会说，你婚姻关系上，哎呀，你这个需要这个互相诚实，不要怎么怎么样，这个才是能够胜出根深蒂固的这种爱情嘛。但实际上圣经这样命令我们，应当用爱心说什么？真实话。用爱心说真实话，这个很重要。爱心必须真理为基础。那这样的话，被爱的这种感情不一定都是温暖。当人跟我们说真实话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有一点不舒服。当我们给别人说真实话的时候，他们不一定很舒服，我们自己有点很尴尬，不知道该不该说，不知道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但是爱人的基础必须怎么样？以真理为基础，以说真实话。那如果我们要爱，我们应该脱离客气话了。就像耶稣基督说，让你的是，你说你是就是，你非就非了。咱们别说那么多了，咱不用那么客气了。但爱心是不怎么样，爱心是不亏欠人的。爱心是不亏欠人的。你看一下罗马书八章13章的八节，他说：“凡事都不要亏欠人，唯有爱人的心，要常以为亏欠。爱人就要完全，爱人就完全的律法。”好，第一句话我们要考虑他的意思。什么叫凡事都不要亏欠人？一个相爱如弟兄的关系上，会有一个一直付出，一个不付出的吗？应该没有，应该没有。我们在事情上，不应该有一个亏欠的。但是我们对于别人的爱，应该常以为亏欠。意思是什么？我做的不够，我做的不够。我对他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少了很多，这个很重要。那这样的话说明什么？他说唯有爱人的心要常以为亏欠。如果你觉得你爱人已经够了，那你还不懂。每一个人应该对自己的爱心有一种常以为亏欠。哎呀，我爱他的太少了，我做的不够，我应该多做一点，我应该让他知道我爱他。哦，他有这样的需要，我没有出手，我没有帮助他，哇，这不应该的。哦，他有这个事情，他有那个事情，我感觉我做的不够，这才你该有的心态。如果天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标准，那我们都有亏欠，而且比较大的亏欠。所以他不仅仅是要 不要亏欠人啊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也要饶恕，因为爱是饶恕的爱。以弗所四章二节，凡事怎么样？谦逊、温柔、忍耐、存爱心，互相宽容，宽容、宽恕。他为什么要这样的？为什么要宽怒？为什么要饶恕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注意他前面说什么？存爱心。爱心是什么？爱心是宽容的，是饶恕的，是宽怒的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，应当互相慈，已经互相，慈爱连续，彼此怎么样？饶恕，正如天主基督饶恕你们一般。哎呦，那这个就厉害了。但这个饶恕的前提，在每一次出现的时候，它是以爱心为前提的。爱，爱，爱，为什么主愿意赦免你的罪，饶恕你一切的不义？因为他爱你。那如果我们有同样的爱在我们的心中，如果有人得罪了我们，刚才说，哎呀，我们该放开心外去爱别人，哎呀，但是我要受伤啊。那你受伤咋了？你饶恕他吗？你就不受伤了。那弟兄说的那话，我忍不住了，我实在不行，那太伤人了。那你该饶恕他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爱是宽恕的，是会饶恕人的。我们另外就说到这儿，也就提说一下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原谅别人、饶恕别人，也不需要他来求我们。这是世俗的概念。你来求我，我来饶恕你。但有一个问题，在天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死的时候，是我们先求了他吗？来来来，拯救我们嘛，拯救我们嘛，求你，求你了。没有，他先饶恕了我们，他先保证我们的救赎，成全我们的救赎，再说来吧。其实我们对于伤害我们的人也是应该这样子，我已经饶恕了你，你啥时候要和好关系，我在这儿，我爱你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态，那你与耶稣就不一样了。但最后呢，我们要看这个服侍，这个爱心是互相服侍的意思，彼此相爱也是互相服侍。最后一句话他说，只要用爱心互相怎么样服侍。那这个服侍我们就不多说了，不多说了，估计大家也能想一些你可以服侍别人的方法，但应该这样子，应该这样子，我们应该服侍别人，用爱心去服侍他。那这个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要顾念我们的弟兄姊妹们。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要为他们祷告。你上次为其他的，就在你个人灵修生活上，你上次为其他的弟兄姊妹祷告是什么时候？这个应该能衡量你爱心，就是你彼此相爱的心。如果你说我从来没有，那你还没有开始爱你的弟兄，你应该去做。这个我觉得也能改变我们教会，我们这个小家庭。如果能够效法耶稣基督，活出这样的爱心来，我跟你说，人来了，虽然不信，虽然不了解很多，他会说，哇，这个地方跟我在外面看的地方完全不一样，你怎么是这样子？那天主的意思是应该这样子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你，他说爱弟兄的人是别人，就爱弟兄的这个特征是别人知道你是我门徒的方法。 是他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，他会说：“哇，这里人的关系，哎，不是这个姊妹坐这边，这个弟兄坐那边，那个人坐这边，进来的人坐这边。然后呢，哎，举完会啊，该聊的那几个，爱聊的，然后呢，不爱聊的就坐这儿不聊了。然后都聚会完了走了，回去了，就感觉都是各自来做各自的事情，然后各自回家了。这个不是在圣经中我们看到的教会的样子。”这个彼此相爱，其实如果我们学习教会的样子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我发现他们圣经说他天天在一起，哇，这个好有意思，彼此相爱，应该这样，应该这样子，不是意思我们都辞职搬到一起去了，并不是这个意思啊，而意思是我们真的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有一个爱我们的群体，就是教会。好，那么这个。一个爱别人的人，我们就拿丈夫妻子做例子，当一个妻子有需要的时候，丈夫会知道的，他会意识到的，无论是感情上的一个缺陷或者需要，或者说是物质上的需要，一个丈夫会说，我妻子有需要，我要怎么样，我要去帮助他，我要去解决他这个问题。同样，我们弟兄姐妹不应该是说，哎，我要你为我们祷告怎么怎么样，我们才知道，哦呦，出了事儿了，说，然后感觉今天那个谁谁谁不太怎么样了，我们今天过去多跟他聊一会儿，让他知道我们爱他，我们应该关心他。那么这个需要我们放下自己，不做自私的人。